大家注意我起标题的用词，河南超级杀人狂，能用上超级这个词，一定是有他牛逼的一面，而且我觉得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，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。韩振营的牛逼之处就在于他杀死了110人，韩振营亲自供述，但是官方的认定结果却是截止1996年5月15日共查证案件33起，共杀死22人，杀伤10人。为什么和韩振营所说的差距这么大呢？按照惯例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韩振营悲催的身世。韩振营的身世和彭妙计比起来大差不差，只不过韩振营没有彭妙计那么禽兽。彭妙计贩卖自己的妈妈和妹妹，可是韩振营一出生就被母亲送人了。韩振营，男，出生于1973年4月29日，老家是河南省镇平县彭营乡村民。案发时身高1米7，属于中等身材。韩振营的母亲杨天真，当天生孩子的时候，并不是只生下韩振营一个，而是生下了一双龙凤胎。此时韩振营还没有名字，放到现在，这龙凤胎可是人人羡慕啊。可是不巧的是，在这对龙凤胎降临之前，韩振营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了，也就是说加上这对龙凤胎，家里一共五个孩子。不过放在70年代，特别是河南省，家里边四五个孩子也挺正常。但是就是在杨天真怀孕期间，自己的老公生病了，具体什么病不清楚，应该挺严重。已经有三个儿子了，再加上丈夫生病，所以母亲杨天真就把孩子送给了医生韩宝昌收养，杨天真就留下了小女儿。韩宝昌虽然行医，但是一辈子无儿无女，看着自己越来越大了，总得有个养老送终的人呢。于是有这好事，老韩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男婴。老韩开心呢，得给孩子取个名字。在老韩心里，这孩子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财产，好比皇上的龙子一样。一开始给孩子取名韩富龙，意思就是过上优越的生活，一直富裕下去。再后来不知道啥情况，又改名为韩振营。这估计老韩这么想的，他家是彭营乡的，估计老韩想着以后长大好振兴一下村子，于是起名韩振营。很多杀人犯一开始并不杀人，都是从偷抢开始的，次数越来越多后难免被人发现，为了灭口才升级为杀人。韩振营自然也不例外，但是韩振营从小就是一个不受管教，而且胆子大过同龄人的主。韩振营从一开始上学就让老韩愁啊，你说这一般孩子上过几年学后可能会讨厌学校，可是韩振营进学校第一天就讨厌学校，大部分孩子不敢说出来，都憋在心里老老实实的听课。但是韩振营不一样，小学一年级就直接顶撞老师，意思就是你凭什么管我，我爱学不学。因为不听话的原因，韩振营刚到小学二年级就已经把镇子上的小学基本上遍了，老师都讨厌他，也不让学生和他玩。韩振营才不管你爱不爱的，后来韩振营就干脆瞒着父母直接辍学了。韩振营的学历停在了小学二年级没上完，准确的说小学一年级水平，小本毕业证他都拿不下来。大家想想啊，小学二年级都没上完的孩子能干啥呀？不都是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吗？或者是嫌干活太累，过段时间想通了再继续去上学。但是韩振营不一样，他选择了流浪。1981年，年仅8岁的韩振营逃学闯天下，孤身一个人流浪到湖南省的湘潭县，当然是以偷骗或者乞讨度日。没多久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发现了，一问他怎么乞讨，韩振营一开口就露馅了， 口音明显不是湖南腔啊，结果被当地收容部遣送回家。而此时的韩宝昌已经60多岁了，哪有精力管得住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？加上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这以后还指望着养老送终呢。所以在管教上从来不会打骂韩振营，都是口头教育。韩振营哪儿听得进去呀？一来二去，韩振营更加是无法无天。年纪小小就结识了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都是流浪乞讨或者就是偷鸡摸狗的，整日和这些臭味相投的人混在一起。整天和这群臭鱼烂虾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好事？很快，韩振营的人生就发生了变化。1988年，韩振营15岁，约上几个朋友和另外一伙人打架，结果把对方给打伤了。对方报警后，警察立马就把韩振营给抓了起来，但是不够18岁啊。警察也就是说服教育为主，最终韩振营处以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。这一下可把韩振营给牛坏了，在朋友中地位立马不一样了。看，我韩振营进过派出所，这不好好的又出来了吗？我看以后谁敢跟我狂。韩振营是越发不可收拾，很快又出事了。1989年12月13日，16岁的韩振营因为盗窃罪再次被南阳市公安局收审。由于这次盗窃，韩振营也没有偷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，再加上未成年，没过多久又放了。但是韩振营并没有回家，而是选择继续流浪。老韩可不行啊，这几年韩振营基本上不回家，压根在韩振营心里就没有老韩夫妻这两个人，所以老韩一气之下搬回了西王庄村，而且不得不断了和韩振营的所谓父子关系。好几年都不回家，这儿子要不要又有什么意义？所以老韩从此再没有见过韩振营，这韩家香火暂时是断了。韩振营可不管你老韩啥情况，我该干啥干啥，谁也拦不住。不出所料，韩振营又出事了，而且这次他年满18岁了。韩振营也没啥手艺啊，只能继续偷，结果这次栽了。1990年的9月18日，韩振营被南阳市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。韩振营直接傻眼了，我的天哪，9年，这也太长了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韩振营多次想过越狱，但是最后没有形成条件，他也就放弃了，好好在监狱改造。就在他服刑期间，他发挥了自己的优势。什么优势？就是能说会道，会来事儿，会干活，还会说话，因此连续两次获得减刑一年的奖励。就在韩振营服刑期间，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。韩振营认识了一个人，一个因诈骗入狱的案犯，名字叫马海超。认识后，两个人没事干，在一个监狱里就东拉西扯的聊天。结果马海超惊讶地发现，这个韩振营竟是自己的同胞弟弟。亲兄弟的这次相认是在双方的一脸苦笑中进行的。正如韩振营说的，妈的，你说有多巧。1995年1月，韩振营获假释出狱，这次他回到了那生他养他的小村庄，找到他的亲生母亲杨天真。可是没过几天，他就对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他的父亲在他不足一岁时病故，母亲改嫁给他的叔叔马银甫，而且他母亲和改嫁后的马银甫又生了两个，一个儿子。韩振营就问他另外的两个哥哥呢，杨天真无奈地说，另外两个和马海超一样，都因为盗窃罪被抓，现在在监狱服刑呢。韩振营一听，我去，三个哥哥都进去了，加上他，兄弟四个全部在监狱，这家人也太狠了。说完也就走了。狗怎么改得了吃屎呢？韩振营杀人了。假释期间，韩振营没有回家，这刚出来肯定想到处看看呢。于是1995年3月上旬， 韩振宁窜到湖北省武当山东侧泰山庙旅游区旅游。突然他见风景区悬崖上一位正在摄影的3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似乎很富有，顿起了谋财歹心。眼见四周无人，韩振宁走了过去，趁其不备用右手臂将其打下悬崖，摄影者惨叫一声坠崖身亡。韩振宁用了40分钟时间才攀爬至悬崖下找到尸体，从死者身上抢走旅行袋一个，袋内装有死者的身份证和各类证件，以及钱若干元、金戒指一枚、照相机一部。韩振营在逃离现场后将提袋、相机和各种证件烧毁，然后打算离开湖北。